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创世纪三章前面这七节经文，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啊！我们来看这七节经文啊。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这样说的哈，说这个蛇啊，在田野所有的这个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啊生命体当中呢，它是什么？它是狡猾的啊，原文没有说啊比谁更狡猾或者是怎么，他就说它是狡猾的，注意这个词，狡猾的。然后说呢，这些呢都是耶和华神所造的，都是在伊甸园当中的啊。所以说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之前呢讲过，伊甸园呢就是神的园子啊，然后呢在神的园子当中呢有神的仆人，然后呢也有这些活物，我们称之为就是会众。然后呢这些所有的活物其实呢它有善的有恶的。然后在这里这个被称为蛇的呢，神对它的定义是什么？是狡猾的。我们呢也要注意，神说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为什么神在园中放着有这些活物，然后呢这些活物当中呢有蛇这样狡猾的，还有其他的动物啊，我们来看哈。然后说这个蛇啊，它就对女人说话，注意哈，它就对女人说话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种异能在里边啊，也就是说有一个非常超自然的异能在里边，就是说一个蛇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像人一样说话。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尤其是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呢，神能够行神迹，神呢也授权他的仆人行神迹啊。比方说摩西呢，他可以把杖变成什么，变成蛇。然后呢埃及的术士也可以把杖变成蛇。神在圣经当中你知道，神能让一个驴子怎么，让一个驴子说话，然后魔鬼也能怎么样，也能让一个蛇去说话。所以说在神学当中你会发现，魔鬼和魔鬼的差异呢，他有的时候为了把他的这个他所讲的这些歪门邪道能够让人去听进去，他首先会行一个异能在里面。所以说你会发现为什么一开始夏娃会被蛇所吸引，然后会跟他去聊，然后接着呢就能够觉得啊他讲的还有道理。为什么？不是因为没听过真理，而是因为这样的异能啊，魔鬼和魔鬼差异所行的异能，很多时候呢打动了这个夏娃，或者是今天来说打动了教会，然后呢就沦陷进去啊，也不管他说的对错，最后就觉得这个事情很稀奇啊。然后我们来看蛇哈，蛇呢在圣经当中很清楚，蛇就是魔鬼，或者说是魔鬼所在世上差遣的，用来迷惑人的，迷惑基督徒的这样的什么撒旦的差役。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大龙就是那什么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啊。然后启示录二十章二节啊，然后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蛇跟女人对话，就是魔鬼跟教会对话，就是出于魔鬼那些异端或者是那些信仰不纯正的人，他要对教会来施加影响，灌输他的什么教义和思想。在今天来说，蛇跟女人的对话就是魔鬼的差役， 要把那些异端、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来传给教会，为的就让教会走偏，让教会从恩典上堕落啊。然后呢，我们之前讲过哈，这个蛇它是什么意思？这个蛇的字根就是占卜的、观照的、行法术的。利未记15:26，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也不可用法术啊。申命记18:10，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什么用法术的。所以说在出埃及记里边你会发现，摩西有神那里的权柄，能把杖变成蛇，但是埃及行法术的也能把杖变成蛇。这些人呢，他出于魔鬼，但是他也在某些时刻呢，他也能行出异能啊。我们来看下边哈，他说啊，往上讲，他说神起，他说啊，注意原文说，神真的说过这句话吗？就这意思。他说神真的说过吗？说过什么？你们不可以从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去吃啊，不可以从园中所有树上去摘东西吃。他说神真的这样说过吗？我们来看哈，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问题，魔鬼也好，蛇也好，你看他的这个魔鬼的差役也好，撒旦也好，他在圣经当中，包括旧约的时候，他对亚当和夏娃，对这个以色列国，在今天你看，在新约的时候对教会，在今天对主的教会，对基督徒，其实这个蛇也好，魔鬼的差役也好，干什么呢？好，我听到，我想问一下，他是完全的无神论者吗？或者说他是一点没读过圣经的吗？不是的。你要注意，魔鬼呢，在新约的时候，当他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经上记着说，啊，他让耶稣从上面从天上跳下去。他说经上记着说，神会差遣使者拖着你的脚。他引用圣经，但他引用圣经是让你作死。所以说，你要注意，在创纪当中。这个蛇，这个魔鬼的差役，他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引诱神的仆人或神的使女的时候，他并不是说纯粹的无神论或是外邦人。如果一个人上来就说耶稣不是救主，如果一个人说没有神，基督徒是不会听的。但是如果他说我今天来跟你交通交通，我跟你沟通沟通，咱讨论讨论圣经吧，哎，那么人就有兴趣了。而且你注意哈，蛇在圣经当中这个形象和样式是有变化的。你看这个创世纪3:14哈，耶和华对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田野一兽的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也就是说，在蛇被咒诅之前，他的面貌没这么可憎。你看这个后来哈，这个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它实际上从蛇扩大到一切啊，那些用肚子行走或者是多足的，利未记11:42，凡用肚子行走、用四足行走或是有许多什么足的，你可以想到什么今天的什么蜈蚣之类的那种蛇啊之类的，或者在一切爬行在地上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所以说蛇起初呢，它不光啊说话很好听啊，说话温柔，而且他的样子起初看起来也不是可憎的，如果看起来是长非常可憎的样式，那么早就把女人吓跑了。他如果看起来很可憎，他如果说话看起来不好听不温柔，那么女人也不会和他对话。格林多后书11:14说得很清楚，撒旦和撒旦的差役只有装作光明天使的时候对教会才有影响力啊。他不能上来就让人觉得他是魔鬼。我们教会呢，在我们教会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经历过很多人试探我们，要把我们给拖到水拖到地狱里去。其实这些人他都是打着这个跟我们交通啊，所谓的交通，打着就是说跟我们看起来说话啊，跟我们去谈的这样的方式，他不会上来就骂我们啊。而且呢，我刚才讲过， 蛇是以一种超自然异能的方式出现，这吓我一看，哇，这个蛇长得很漂亮，然后看这里，然后它还会说话，所以说夏娃呢就被它吸引了，啊，就被它吸引了。但是你看《申命记》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当中就有做梦的或仙或者个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闪个神迹，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虽然有应验，你也不可听从。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专，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守遵守他的诫命，听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这种试探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往前走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历程当中是会有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伊甸园当中有蛇。在今天，魔鬼也会借着魔鬼的差役渗透到教会当中。你不要看他说话好听，或者说他有什么神奇异能，你看他说的话和圣经能不能对得上。所以说，我们之前哈，那个我们教会神帮助我们去讲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在开头第一章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在天上有神的众子按照时候聚会，但是撒旦也来在其中。在地上有神的仆人约伯在为他的家人献祭，然后魔鬼差遣这些异端来到他的中间啊，后来有以利户来去试探他。所以圣经从起初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他就是在讲教会内部的斗争，而教会内部的斗争是属灵的战争，有可能表面看起来温文尔雅，但是背后充满了杀机。所以说每一个立志在信仰上要去追求永生追求得救的人，他都要时刻的一生之久的为教会进行祷告，免得神的仆人免得教会被人渗透进来，然后基督徒就从恩典的道路上坠落。我们来看他说的话哈，蛇这里说的这些话呢是非常奇特的。他说，神难道真的说过这园中树上所有树的果子你们都不能吃吗？这句话弟兄姊妹你注意哈，他不是说简单的歪曲问题，因为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神给亚当的命令蛇也听到了啊，神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们可以怎么样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怎么到了嘴里就成了所有树上果子都不能吃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魔鬼和魔鬼的差役他渗透教会的时候，他首先要让我们对我们主的这些话语，尤其是清晰可见的话语，让我们觉得上帝的话是什么，是难以遵守的，是反人性的，是反人类的。人出于魔鬼的时候，或者说做魔鬼之子的时候，常常会说基督信仰是什么严苛的辖制人的啊，说什么都不让干，给人洗脑的禁锢思想的啊。今天呢西方的左派包括东方的共产主义者，在谈到教会的时候，在谈到基督信仰的时候，总是喜欢攻击什么，他们给那些有的人起了个名叫基要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基要，他说哎，顽固啊，神棍啊，除了讲圣经什么都不行啊，除了就光让人在教会聚会，光让人在教会认罪，啊，其他的什么都不让干。我就问一下，不让你吃了，是不让你喝了，是不让你呼吸空气了？他说什么都不让干。啊，我还真听过这样的话，是的，我在教会听过的。他你哪是不让吃，分别啥时候果子？你是一年当中所有果子是都不让吃，其实就是不让他接受某些罪恶。我当时真的惊呆了，我发现，哎呦，圣经真的是真的。所以说弟兄姊妹，魔鬼从根源上 他就要是给教会给基督徒造成一个印象，神对我们这些要求啊是反人类的，这不让我们干，那不让我们干，这不让我们做，那不让我们干，这不让我们看，那不让我们看，你是不让我们活下去啊。啊，想起我们教会除罪除教的时候，然后有人就说啊，你们是苦修主义啊，啊，你们是什么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说什么你们是躲在深山老林，深山老林苦修的人。哎，这种畜生的话我们见多了。我们是不让他吃了吗？还是不让他去取？还是不让他在地世界上呼吸？还是不让他有一份正常的上班的工作去赚钱养生？都没有，我们只是不让他淫乱了，不让他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让他去做那些以至于死的罪。然后这人说啊，你们太极端了啊，你们不让我们活下去啊，啊，你们这不让干啊，那不让干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你们是神棍。我们今天这种畜生见多了。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哈，魔鬼和魔鬼的差异啊，他不会攻击那些什么，他不会说啊，把精力用在什么去对待什么三字教会啊，什么生命神学上，让他白左教会讲爱的啊，包容爱啊，什么都能做，那种本身就是魔鬼。实际上魔鬼的差异专门针对那些真正信的，在真理上坚持原则的仆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说话斩钉截铁的，是分分明的。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牧师，这样的基督徒才会遭到非议。如果一个人满嘴就是啊包容啊爱呀 这种呢，会有人去攻击他们？不会有。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句话你会发现它奇葩在什么地方，它是从，它不是说对神的完全否定，他也没说圣经都是假的，他只是让你觉得基督信仰是严苛的。一个真正的仆人从神那来的教导是禁锢人思想的，让人没有自由的，让人活着不痛快。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蛇在教会做的工作，他不是说完全否定基督信仰，他不像今天有些无神论，有些纯粹的那些畜类，他说没有神没有基督，他不是这样，他告诉你，你这样信太极端了，你这样信走不到头的，你这样信天天认罪，你累不累啊？你知道没有？所以说蛇在教会做工的一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哈，他不是把圣经全推翻，他是要从圣经上让你去偏啊。他用的不是完全否定的方式，他用的是什么巧妙的偏转，然后带节奏的方式。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这个蛇的言论呢，他并不是完全不承认有神，没有，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听过神的话，他只是要把你带歪了。所以说你要注意，那些无神论者啊，那些完全不信神的，其实你不用在他身上浪费太多的精力，他们就是要下地狱要灭亡的畜生。但你要警醒这些在基督教里边用这种方式说话的人，这是真正厉害的魔鬼。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真正防备的并不是那完全不信的外邦人。最近我发现有些人对我们搅扰，对我们造成搅扰，造成伤害，其实是那些什么三字教会的，什么生命神学的，他来到你那上来说，哎，我也听过你讲道，我也挺感动的，哎呀，然后就哎呀，我也是信耶稣的，我也是弟兄姊妹啊，然后跟你聊，最后发现是来在你这儿推销生意的。所以说这些人有一个特点，他对圣经有一定了解啊，他也说是弟兄姊妹，但是他的信仰是偏的，你要注意哈，是偏的。你看到没有，在马太福音四章五到六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到没有，引用圣经的，但引用圣经的目的是让你去作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 一个牧师一个教会在信仰上越纯正，越是靠着信心去倚靠上帝，越是不妥协，他遭遇的攻击会越多。因为一个牧师一个教会他对真理的坚持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是从神来的。如果神没有给一个牧师这样坚持真理的心，他永远不可能坚持住真理。所以说今天那些魔鬼之子对那些传真道的，对我们普遍贴的标签，我已经耳朵听出茧子来了啊，这不让干那也不让干啊，这不能干那也不能干。最后给你来一句，你这样信太累，信不到头的。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些人来教会，有些人跟我们接触，他不是来认罪悔改听真理的，他表面上看来他是来讨论真理的。就像今天我听着有些人，我给你交通交通，你交通个毛啊，你给交通交通，谁给你交通啊，然后他开始给你倒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表面上看来是给你交通真理的，实际上是来回你的啊。你会发现魔鬼也毁教会，这些魔鬼的差也毁教会，他就是让我们在核心问题上，在关键问题上，在关于得救的问题上，在关于那些以至于死的罪上，让我们放弃真理和原则。你要知道哈，所以女人不应该跟蛇对话，教会不应该跟魔鬼对话，要奉主的名赶出这些魔鬼的差役。你能跟他对话吗？我告诉你，和他对话改变不了他，最后他能把你改变。你跟他对话，你救不了他，最后你跟他一块灭亡。千万不要寻求跟这些异端的对话，跟这些魔鬼的对话。我可以告诉你，你救不了他，但是他能把你给带到地狱里去。你改变不了他的错误，但是他可以改变你的信仰。所以说你看旧约圣经在申命记当中提到这些做梦之人啊，怎么对他，不要对话，直接致死就行，直接赶出教会，没有必要跟他逼逼，跟他多废话，因为这些人不会改的。我们教会牧会青年，我发现那些属于魔鬼的人，你再给他十次机会他还是不改，他来就是为了害死我们，他来就是为了我们把从得救的道路上，从真理的道路上去带到地狱里，带到灭亡当中。这些人他不会改的，他来就来毁你的，他要把教会的最重要的就是天国的钥匙夺走，让你失去权柄，失去恩赐，最后痛悔莫及，到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回去回头了啊，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没有办法回头了。你看《申命记》整个十三章哈，说的是很清楚，对于这些异端、做梦的、勾引我们离开圣经的，在得救的身上，在那以至于死的罪上，给我们瞎逼逼，给我们在这里和稀泥的，神说啊，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叫什么遮蔽他，总要杀他，先下手，然后民众也下手，将他致死，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旧约的时候命令以色列人把这样的畜生打死，在今天就把他赶出去啊！所有在关键的真理上给你和稀泥，给你瞎逼逼的，所有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还在这给你和稀泥，给你胡扯了，这个就让他滚，说得很清楚啊。但提摩太前书呢，一章三节和四节啊，整个一章保罗就提到过让这些魔鬼的差役闭嘴。他说他劝这个提摩太啊，留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设立的章程。说有人偏离这些，反而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所论定的。今天任何一个人来到教会，他是来干什么的？ 是神给的机会让他认罪悔改沉浸学道的。教会是认罪悔改的地方，不是给你谈条件的地方。教会不是搞宗教对话的讲堂。真理啊，弟兄姊妹，耶稣的教训是用来遵行的，不是用来讨论的，是用来信的。过去那几年，有的畜类来到我们教会，又提这个意见，又提那个意见，又是说聚会不让来啊，又是要求这要求那，又是嫌主日学太长，又是嫌教会的教训比较严苛。我说真的，在这些畜生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你用得着跟他对话吗？你完全不需要对话，你把他赶出去就行。因为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一个来对话的地方，教会是来信、来听到、来认罪悔改的地方。所以说，那些凡是神已经说的很清楚的命令、绝对禁止的罪恶，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跟我们扯，我们就和他绝交啊！这个事情非常简单，你不要给他说话的机会啊。第二点，然后那女人对蛇说：“我们可以从园中啊树上去摘果子吃。”看他啊，他说的话，他说但是在园中间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以从它上面就摘吃的，你们也不可触摸它，免得你们死。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女人这句话明显是受了蛇的这种洗脑和影响或者灌输之后，然后他对上帝话语的这个解读，你发现其中有增添，也有删减。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教会一旦接触了异端，跟异端对话，那么他在真理上就不清楚了，就站不住了。首先呢，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知道神禁止任何人、教会的人，在这个圣经当中去添加或去删减神的教训。删减呢，神会把圣城和神门树的粪删掉；添加呢，神会把这书上的记载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说，你看这句话当中哈，夏娃删掉了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只说什么？园中间那棵树，哪棵树啊？园中间哪棵树？没说。园中间两棵树，他没说。他说，园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同时呢，又在神的命令当中增加了什么？不可摸，看到没有？不可摸。所以说你看这里很明显，这个女人里边已经改变了。有些人说这个教会已经变了。所以说，当教会与魔鬼、与异端、与这些魔鬼之子对话的时候，他对你的信仰绝对是有搅扰的。这个你不需要怀疑，因为我们也受过搅扰。所以在这里，你看到魔鬼的工作已经是初见成效了。这个女人也好，教会也好，已经开始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歪曲这个圣经真理了，从一点点的歪曲到最后完全推翻。所以说这个魔鬼他已经开始达到他初期的目的了。而且你看看哈，一间受魔鬼、受异端影响的教会，他在真理上会变得什么？不清楚，圣经说不能干了，他说可以干。圣经没有的教训他加上，用约伯记的话，就上帝说谁用无知的言语让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在创世纪这前，在伊甸园当中，神说的命令是关于得救的真理，关于永生和永死的真理，说的很清楚，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做，什么是绝对不能去碰。这真理够不够清楚？非常清楚。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当中凡是提到得救的，凡是提到永生、永死、永生或灭亡的事情，神的教训绝对是清楚的，你不可能看不懂的，除非你里面有鬼。神不会在得救的事情和灭亡的事情把话给我们绕，你要明白哈。所以说 这个女人这个教会在这时候在真理上的领受上已经不清楚了，你要明白哈，已经不清楚了啊。故意不提那个被禁止吃的树的名字，只说啊，那是园当中树上的果子。然后你看哈，说不能吃也不能摸。创世记二十九节说的很清楚，园当中有什么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你到底是不让吃哪棵？你连生命树也不让吃吗？而且呢，这个喜欢增添东西啊，哎，你知道这个在真理上偏离真理的、受魔鬼影响的教会和基督徒还有个特点，就喜欢装，喜欢增加一些圣经没有的教训，好让自己显得比较属灵啊。说光说不能吃还不行，摸都不能摸。你看我多属灵，我比上帝还属灵，我比上帝的教训还要圣洁。他说不让吃，我直接说摸都不能摸，啊，按照自己的私欲。添加好多的教训，好显得自己境界啊。在耶稣时代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从摩西律法上又增添了很多条例，增加了很多人的遗传和教训和教义啊。嫌耶稣吃饭的时候不去洗手洁净礼啊，增添老多事情。然后耶稣呢，在和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在麦地经过，饿了就掐麦穗吃，他说你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情，他增添了神的教训啊。然后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说不可以啊，摸都不行。而且呢，你看这个女人在这里说的话，很多时候她起一个什么作用？人的这些教训，人的这些教义啊，包括今天哈，有人说啊，什么什么改革宗要义，什么这五要义啊，什么什么加尔文主义啊，他说啊，这个可以抵挡异端，可以归正信仰。我告诉你，信仰没归正，最后反而把真正的信仰之路给堵死了。你看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一边给你增添了不可摸的教训，然后一边呢，他还不让耶稣说他是救主，等于什么？等于把生命树也给禁止了，啊。耶稣说他见过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没有拉罕，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他，犹太人就要打死他啊。说耶稣说还没有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是耶和华的意思，然后犹太人打死他。然后在约翰福音十章，耶稣说他和父原为一啊，犹太人又要打他。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大祭司要定耶稣的罪，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然后他们就用这个来定他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教会想要在真理上不偏离，靠的是圣经真理，靠的是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圣经，讲的是圣经跟教会的事情，而不是拿着什么这教义那教义宗派教义这个传统教训往上面去套。那些东西表面看着挺敬虔，表面看着啊是归正的啊，这是教义，这可以抵挡异端，其实毛用没有。我告诉你，最后还把真正的这个圣灵的恩赐给禁止了。你会发现，这是人的遗传，人的教义，它其实并不能真正抵挡魔鬼。它要能抵挡魔鬼啊，这不可吃不可摸，它就抵挡住，但事实上没有抵挡住。而且呢，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些犹太教的人，他禁止当时的教会传耶稣。所以说这些律法主义啊，这些犹太教，这些就是说用今天来说，这些吃了分别善恶树果，这些就是说不正规的这些添加删减的人，他们很多时候，你看这些异端啊，这些人，他为什么他又是添加又是删减？第一个为了带偏人，第二个为了什么？为了显得自己敬虔嘛，对不对？显得自己敬虔。所以说新约圣经呢提醒我们要信耶稣，并且提防叫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和他的教训。有些人呢不信耶稣，也不接受基督的教导，却喜欢啊去教导他们那些研究出来的遗传和教义。 这个就跟吃直接吃分别上述的果子没有什么区别。用自己的经验，用人的遗传去解释摩西律法，解释圣经，这样的假师傅和跟随者结局就是灭亡。啊，结局就是灭亡。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说的很清楚，什么饮食啊、节期、月数、安息日，别让人拿着事儿跟你说事儿，因为这些是影，本体是基督。也不要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或敬拜天使夺取你们的赏赐，要靠着耶稣，要以耶稣为中心讲圣经。在神已经清晰的真理上，加上人的遗传，加上人的教训，然后删掉关键的教训。表面看着，像有人说的很有体系，严丝合缝啊。其实呢，在得救的事情，在抵挡魔鬼和异端的事情，是没有任何用处。啊，有弟兄跟我说过，他跟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聊过，他说：“哎呀，我们这教义有体系啊，你看体系非常完善啊，有这个思想啊，有这个成熟而庞大的体系，有毛用？”我告诉你，在得救的事情，在抵挡异端和魔鬼的事情，在认罪悔改的事情，是没有用处。我告诉你，啊，所以说，格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说过，你们都跟基督同死了，脱离世上小学了，为什么还去什么不可拿不可摸啊？那些就是像这里说的是增添教训，就是耶稣那个时代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增加那些律法，从律法上又加的教条，说这些教条哈，表面看着挺敬虔，但是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呢，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毫无功效啊。所以说当教会被魔鬼带偏之后，它有两个很它有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一个是啊，把关键的真理模糊化，然后另一个是什么，增添一些教训，好显得自己比较虔诚，比较熟练啊。第四节，然后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会，原文是不是说不一定死，原文是你们不会死。蛇观察到女人的信仰已经开始偏离了啊，教会的信仰偏离，然后啊就开始进一步的去渗透啊。这个原文说你们不会死两个死，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不会必定死，或者说这个罪不是致死的罪啊，没有这么严重啊，不要听他们说的这么极端，没有事的。说这个教训不是得救所必须的。我们过去见过这种畜生，明明神在教会不让干的事情，不让贩卖牛羊鸽子，不让去做那些事情，他们说你这太严厉，这个事没这么严重啊。有的人呢不服从我们教会的教导，最后还反过来给我们推荐那些异端的教导，说我已经研究过了，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啊，我要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我就不说了那句话往上讲。所以说你看到没有，然后呢，魔鬼呢在教会偏离真理的时候，他会让你在那些以至于死的罪上不再去敏感，你要明白哈。过去我们跟一些人分开，我们跟他说在教会不能干直销，不能卖牛羊鸽子，不能去做生意，不能去做那些事情，他说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小事儿。你听这畜生的话啊，啊，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小事儿。然后第五节哈，因为神知道当你们吃他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因为他而被开启，你们就会成为如同神一样的能知道善和恶的。注意哈，这里用这个词叫什么，赫本说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但原文的意思你就会被打开了啊，你就开启一扇智慧之门啊，你就开启一扇这个啊，开起来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次元啊，开启了。你看在这里哈， 前边的时候啊是暗示，就说神呀，他的教训是严苛的，是不让你活下去，什么都不让你干，什么都不让吃。在这里就开始明明的，就开始明明的贴标签了。之前呢，给女人给教会制造一个印象，基督信仰是严苛的，是禁锢人思想的啊，是没有自由的宗教思想。到这里就开始明目张胆的说话了。今天呢，有的人呢，对于在教会当中那些坚持真理的仆人，他说，他就会引导这些会众说，你不要被这些原教旨主义者这些极端分子啊给洗脑操控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让干这不让干那吗？因为你一旦不听他的教训，你脑子就明白了，啊，你被他洗脑了，你被他骗了。所以说，你看哈，魔鬼呢，他的差役在今天呢，对那些持守真正信仰、纯正信仰的那些牧师和基督徒呢，他给他们的定义就是刻板，喜欢操控人、批评人、给人洗脑，说话严苛，说话比较扎心，让弟兄姊妹内心不快乐。内心不平安。所以说这句话就明显说嘛，他上帝给你洗脑了，他就怕你得到自由，你吃了你就知道什么叫自由了啊，然后你就能够像神一样能分别善和恶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在园中的两棵树是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有两个代表性的树。第一个是什么？生命树，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代表上帝的恩典。然后另外有一棵树就是分别善和恶的树，是摩西律法。这两棵树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但是哪一棵树是为首的？是生命树。你只有认识耶稣，只有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救恩，你才能够明白后边那棵树是它上面讲的内容。而且后边那棵树就是摩西的律法，它是给前面那棵树服务的。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是让你认罪悔改的。你不通过生命树，你不通过耶稣，你去讲圣经，你用错了律法，你不是拿它来认罪，你拿它来显情怀自义的，那么你的结局就是灭亡。我之前讲过，不是说那个分别善恶树它是坏的，律法是好的，而是用错了就完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基督才是律法，才是圣经的唯一的中心。你要明白哈，基督是羊的门，基督是天国和永生的道路，基督也是圣经所有经文的中心。耶稣在路亚福音24章以马五四的路上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有的旧约圣经都指着耶稣说的。耶稣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什么？有指着我写的说的话。只有通过生命树才能够去认识分别善恶树，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道，才能明白律法，明白圣经。离开基督，离开生命树，你用你人的方式去解释律法，解释圣经，你是自取灭亡。但是今天魔鬼呢，却鼓励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学识去解释摩西律法，解释圣经。魔鬼等于在告诉女人，告诉教会，人人都有权利去解释圣经，啊，之前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待过，那时候有一个女的在那个灵恩派教会说，她说每一个人读那个叫什么，过去有个人写了个小说叫什么我也忘，他说一千个人读这个小说就有1000种不同的答案，同样 一千个人读圣经，也会有一千种不同的领受。啊，在前些呢，有人来恶心我们，说啊，我每年讲圣经，讲一段经文，第一年和第二年领受是不同的。然后你也不要太纠结于某些事情吧。你今年觉得这个在教会不能干直销，说你明年讲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圣经告诉你在学校会可以去干直销。所以说这些魔鬼哈，他都在试图影响教会，影响神的仆人和使女。他让我们用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的方式，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解释圣经。所以他说，你去试一试，你自己直接去解释摩西律法，解释圣经，然后你就能够像神一样。其实是他告诉你，这个解释圣经的权利不能只有牧师有，不能只有教会有，人人都可以。啊，所以说，今天有很多人，他根本就不是牧师，他也没有圣灵的恩赐，他还要讲圣经，啊，就是这个样子。第六节。说，然后女人注意到那棵树作为食物是好的，说因为它对人的眼睛是被渴望的，注意哈，说并且那棵树用来教导，注意哈，这个词很有意思哈，说用来教导是被人喜欢的，注意哈，这里非常有意思哈，说女人听魔鬼这么一说，她觉得这棵树作为食物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棵树对于人的眼睛来说 是让人去渴望去渴慕的。而且你注意这个词哈，注意这个词，我们看一下，这个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啊，这个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个能使人有智慧啊，它原文啊是教导的意思，就是说拿这个树去教导人啊，或者说是一种讲解圣经的方式，是人所喜欢的。这里有注意它，这也是个教导的意思。然后说他就取下他的果子吃了，说甚至给了与他在一起的她的丈夫吃了。有一件事你要需要知道，这时候伊甸园当中还有一位人，就是她的丈夫。她在整个过程当中她没有反对，然后她最后没有顺服神，她是听了这个被洗脑之后的女人，然后她吃了神所禁止不能吃的。我们来看哈，说然后女人注意到那棵树作为食物是好的，是可以悦人眼目，是可以让人渴慕的。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刚才讲过哈，原当中的那个分别善恶树，其实它指的是什么？摩西律法。什么树指的是谁啊？基督，基督的恩典。那个分别善恶树呢，那就是律法。这也就是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其实你要明白个问题，这个律法它绝对不是悦人眼目可喜悦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以他唯一的属天的权柄解释了律法的本质。耶稣说哈，你们懂什么叫律法？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过去听的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给你讲圣经都错的，他们根本不懂得律法有多么严酷。耶稣说哈，你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耶稣说，我告诉你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说杀了人才要受审判，而是说什么呢？凡骂弟兄是拉家的，凡向弟兄动怒的，凡骂弟兄是笨蛋的，他就要下地狱。耶稣还说哈，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就不能出来，有人告诉你不可奸淫，是不是非得做了这个奸淫才奸淫？不是的，你看见妇女动淫念你就奸淫了， 耶稣甚至还说，什么叫律法？他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掉。宁可失去白体当中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然后谈到关于休妻的事，说有人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往上念。只是我告诉你，耶稣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要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好，往上一点。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人他真的在生命树里面，他真的在基督里面，他真正明白律法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要死了。当一个人在教会当中真正明白这个上帝律法，他说我灭亡了，我完了，而不是一边谈论着律法，一边感觉良好，感觉很有情怀，感觉自己做得不错。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摩西律法，它绝对不可能是让人看起来，哇塞，真的是让我有情怀，然后让我自我感觉良好，除非是你被鬼附了，我告诉你。因为当一个人他真正明白律法的本质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死了，知道自己从小到大，从言语到内心到行为，每一个细节都是污秽的。而且耶稣还说，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耶稣最后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说，摩西的律法的功用是用来定我们罪的，是让我们死的。你要明白这个问题。摩西的律法从本质上来说，定了我们从行为、言语、内心每一个意念所有的罪。当你感觉到你的内心的意念都是邪恶的时候，这是摩西律法在告诉你，这是罪。若不借着这定罪的律法，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转向神的救恩，人就无法进入天国。所以说，这个分别善恶树摩西的律法，它是用来向神认罪悔改的，而不是用来显自己为义拿来当饭吃的。他怎么看起来能好做食物呢？这真的不能做食物啊！只有耶稣的救恩，我们只能吃耶稣，只能吃耶稣的身体，只能从基督那里得着永生的食物。这摩西律法它不能当饭吃的。这个摩西律法是不断的提醒你，你必须不断的靠近生命树。所以说，当这个女人被鬼附之后，这个教会被魔鬼附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律法真的挺好，哎，可以显我有情怀，可以让我觉得活得比较舒适。你看耶稣时代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也遵守律法，他们也讲律法，而且呢，有选择的遵行律法，像演员一样的利用律法去作秀，去显自己的义。耶稣说，这毒蛇的种类必要灭亡。说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啊。他能说不能行啊，他把难担的重担都担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把经文啊做宽了要放在身上，然后喜爱在筵席上的座位，喜欢人叫他拉比。也就是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你自己进不了神的国，你还不让别人进，你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让他们做地狱之子。这些瞎眼的、瘸腿的教的都是错的，看到没有，都是错的。然后说毒蛇的种类，其实你去看这个女人的反应，她已经是从恩典上堕落了。她看摩西律法，今天来说，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当她每当读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她不是扎心的，不是痛悔的，不是内心充满着那种快要灭亡的恐惧，而是觉得哇真好，哎，哇，我感觉我在世界上我好有情怀，我是保守派啊，我比他们都好哎，我你看我怎么着怎么着啊。那时候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魔鬼和异端他们解释圣经有一个特点，就是离基督这个中心是偏的。你要明白哈， 我们为什么每次讲圣经都强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不是每一个牧师，不是每一间教会讲道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离开了基督这个中心，人就是要灭亡的，人没法读懂圣经。人不把这个摩西律法当作训蒙的师傅去用来引导自己认罪悔改，人把它解释为什么情怀自义，你就是吃了神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律法唯一的功用。你不要用错了，你要知道律法是干什么用的。弟兄姊妹，这些律法、这些条例、这些摩西律法，它是在教内应用的，它不是拿到世界上向外邦人显你情怀的啊。所以说啊，今天有很多人讲圣经，有很多人，尤其一些做政治自媒体的，他每当做节目的时候，他为了吸引流量，他说他弟兄姊妹好，我也是基督徒啊，今天我们用某节圣经讲一下当下时政啊，讲一讲啊如何把这个圣经应用在大选啊，应用在政治运动啊，应用在这个啊关于我们保守派应用啊这些事情上。我问一下，律法和圣经是这么用的吗？不是的。而且有些人啊，有些畜生，他嘲讽我们，他说我们只关注得救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不积极的啊参与那些世界的政治运动，那些各种的情怀。他嘲讽我们说只关注属灵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魔鬼啊要引诱我们啊把圣经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圣经从整个圣经来看，它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它所有的律法、所有的预言都在讲耶稣，而且其中的律法，尤其律法，就是分别善恶术，它是让我们去认罪的。所以说，圣经只能应用在教会，应用在基督徒在认罪悔改、寻求赦免的这件事情上。而不是拿来去在世界上搞一些其他东西。所以说很多人呢，他为了推行自己的理念，或者说呢去勾引人，他不去给你在那些以至于死的罪上，那些核心教训啊，那些关键关于得救和灭亡的教训啊，去给你讲清楚。因为讲清楚人都走了，我告诉你，人要么从基督中心上偏离，要么就把圣经用来解释属世界的事情，去勾引会众，通过圣经增加自己的情怀和知识，在世界上寻求政治权利，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情怀。所以说，当圣经和律法用错的时候，你就是吃了神吩咐你不可吃的那分别树上的果子。那个树不是邪恶的，只是你是邪恶的，因为你把它用错了。所以说，今天我见过很多假师傅，有的呢拿圣经讲职场神学，尤其是撒母耳记、列王记啊，讲职场神学啊，讲职场神学，我还见过挺夸张的，尤其那台湾那边那些所谓的年轻牧师，我看打扮的头烫的挺帅，然后上来就开始说弟兄姊妹平安，耶和华必祝福我们，你的公司六次倒闭，耶和华必让你的公司七次起来，大家阿门吗？底下都阿门啊。然后今天有人，很多人在教会做假见证啊，我信耶稣之后啊，我工作也好了，我也找着媳妇了，然后我孩子在学校考第一，哎，我怎么着。无论是圣经还是基督信仰，你都不可以把它用在这些俗的事情上。你要知道圣经是干什么，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整本圣经就像提摩太后书3:15所说的，像上帝所说的，它是关乎得救和灭亡的。所以说你看彼得后书啊，当彼得谈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的恩赐写信给你们，说他的信上也就讲论这事，讲论什么事，长久忍耐为得救的事情。他说那些难明白的哈，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为什么圣经有人会有些章节难解，有的人会强解？因为他把它用到世界的事情。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诱，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亚当和夏娃就是被魔鬼的错谬引诱，从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了。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看圣经永远要关注得救和灭亡的事，不要去强解圣经，要在主耶稣基督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所以说无论是那棵分别善恶树，还是摩西的律法，还是整本圣经，还是基督信仰，用对了就是得救，用错了就是灭亡。后边说甚至他也给他在一起的他的丈夫，然后他就吃了。这用这个词说他丈夫和他什么，和他在一起的。哎，他全程没有说话呀，看到没有啊？真的很有意思。你要注意哈，其实这里呢也给我们显明一些事情，就是关于女人和男人在教会他侍奉是不同的。女人有女人该做的侍奉，男人有男人该做的侍奉，女人有女人在教会不该做的事情，男人有男人在教会必须承担的事情。女人不应该在教会参与讲道，女人不能管理教会的事务，也不能够决定教会重大的决定，这些凡是不能做的夏娃都做了。女人要怎么样？沉静学道，一味的怎么样？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什么？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现在罪孽。我这些年发现，魔鬼总是通过引诱女人、引诱姊妹，来改变教会的牧师，来改变教会的弟兄。圣经告诉我们，女人在教会是帮助男人侍奉的，而不是在男人之上指指点点，教给男人怎么侍奉。记住啊，是帮助者而不是决策者。我见过一些也许别哈，有我们弟兄传道人说，女人在教会啊就别说话，而且听到人他说啊，你们这弟兄要是万一胡说八道讲错了怎么办，哎，就经常见到这种畜生。圣经说的很清楚，而且圣经对女人在教会呢有严格的限制和清晰的指示。看哥林多前书14章，女人在会中要怎么样？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也说所有的教会都这规矩，因为不准他们什么说话，他们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谁啊？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者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了。一个牧师啊，一定要注意他不要用女同工，他自己老婆也不行，更不要说他自己老婆之外的人。 教会参加做角色的、做重要侍奉的，都是弟兄。如果一个牧师哈，用一个女的去管教会，人越多摔得越惨。最终不是这个牧师把这女的给教导，最终是这女的把这牧师给带偏了。这种事情我真的见过啊。所以说的很清楚，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在众教会都是这个规矩。想学什么回家问自己丈夫就行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到男人的时候，讲到弟兄的时候，男人要在教会当中起来侍奉，要按照真理做出决定。男人要在教会承担责任。如果男人如果没有在教会坚持的原则，最后这个教会亏损的时候，神是要把这个账算到这个男人身上。所以说你看，最终上帝追讨责任的时候，这个亚当把责任推到夏娃身上，但是上帝也没放过他。你要明白哈，在旧约的时候，耶洗别杀了拿伯，但是亚哈要为此承担代价。所以说如果有魔鬼来渗透教会的时候，影响教会姊妹的时候，牧师弟兄或者是姊妹的丈夫不作为不抵挡，他会为此付出代价。当一个女人一个基督徒在真理上走偏并引诱的时候，或者她犯罪的时候，她的丈夫应该起来斥责她，让她停止犯罪。我见过有一些还那男的所谓的基督徒，他家女的在教会犯罪作恶，他说啊，就这个啊，这个啊，没什么事啊，就这种的畜生。你是男人吗？你连人都不算，你就是一个哈巴狗。所以说我们教会的道理和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上啊，这男的为了找对象啊，千方百计的讨好女的做舔狗啊，千方百计的向女的献媚啊，好显出自己啊，作为男人很温柔，都是狗屁。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是教导女人要走正道的，在女人做错的时候要把她带回来。当他老婆在教会要犯罪的时候，要作恶的时候，他应该骂他两句啊，把他拽回来。我见过很多的哈巴狗啊，咱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反正是就是不吱声啊，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夏娃跟蛇对话，然后看完了他说吃啊，好吃，你说吃我就吃啊，就这种的。那你能逃脱责任吗？你不能逃脱责任。你不能说啊，他让我吃的啊，那你是干什么的？那你是干什么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在教会当中，关于教会的很多事工，负责说话、负责教训的、负责批评的，很多时候都是男的。女的很多时候是听了之后去做的，你要明白。但有一些教会哈，就很奇葩，一个娘们站台啊，嘟嘟在站台啊，在那比比啊。以前在那个在有些教会见过，那女的哈，那女长老坐在那指指点点，那男的跟孙子似的端茶倒水啊，看的真的是恶心死了。所以说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女人，你在教会是有分工的，是有底线原则的，你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女牧师、女传道、女长老、女人治理教会，女人在教会的事上指指点点是圣经所禁止的。但是一个男人，你看到教会的问题，你看到这些女人有问题，你不说，你任由她被魔鬼掳去，你任由她滑下去，那你将来跟她一样受惩罚。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呢，讲到这关于整本圣经的中心的问题。其实呢，这里呢，亚当是起初的亚当，基督是什么？末后的亚当。我们看到在起初的时候呢，魔鬼在伊甸园引诱了亚当，通过引诱夏娃引诱亚当。然后在末后的时候呢，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其实这两个是一个对比。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什么魔鬼的试探，是给我们看的，和这做对照的。 你注意哈，耶稣是禁食了40昼夜，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接受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然后耶稣说什么？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所以说，起初的亚当和夏娃住在世界上最好的园子里边，吃着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啊，除了一颗分别善恶树果子不能吃。但当他们在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们完全的失败了，而且败得非常惨。但是末后的亚当基督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禁食40昼夜，且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得到了完全的胜利。我要跟你说一句，耶稣是以人的身体面对试探，不是以神的那种，不是说啊以神的大能来面对这个试探啊，以人的身体，以一个会饿的身体来接受这个试探。但是耶稣赢了。耶稣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人能够胜过试探，其实根本上不在乎吃得饱或者不饱，不在乎你生活过得好与不好，乃是在乎你是否真的遵行，真的敬畏，真的有信心，凭着信心单单的活着，这个是决定你能不能胜过试探。不要说，哎，我软弱啊，你没什么可软弱的，你过得挺好啊，你有饭吃吗？没让你饿上40昼夜去接受试探，你是在能吃饱的情况下接受试探。其实今天我们接受的是有限制、有限的试探，这些试探没有超过我们的忍受力。所以说，弟兄姊妹，能不能胜过魔鬼，关键是能不能坚持圣经的原则，而不是在乎一些其他所谓的外在因素。因为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且是清晰可见的，是我们教会永远不改变的真理和原则。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蛇呢试探亚当和夏娃，然后呢魔鬼试探耶稣，他也引用圣经啊。他说经上记着说，你跳下去吧，你跳下去之后啊，经上记着说，神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免你落在石头上，这就是什么？你不一定死。他在引诱你去作死啊。魔鬼引用圣经呢，引诱人吃分别善恶树果子抵挡神，是让你灭亡。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然后魔鬼就离开耶稣，天使来侍奉，天使来伺候魔鬼，不是天使来伺候耶稣。所以说，弟兄姊妹，神的仆人和教会应当拒绝魔鬼的试探，拒绝世界的荣华、名利和地位，单单的侍奉真理，单单的追求永生。其实今天很多牧师和基督徒啊，真的是被这个世界弄瞎了眼，带偏了节奏。很多牧师、基督徒和教会呢，在世界上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啊，然后所谓的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政治局势，有呢在社会上去做所谓的慈善，生怕外邦人不知道你有钱，其实终究是为了得名嘛。你为什么这么爱慕政治权利？其实你是向往这个政治权利。你为什么去做慈善？你只是想让人觉得你挺好啊，觉得你有爱心。其实呢，还是爱的是世上的荣华。如果单单的进入旷野，如果单单的追求赦罪和永生，你的人生不会看起来这么好做食物啊。人都喜欢悦人眼目好做食物的基督教，人不喜欢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过这样得救的日子的这样的基督信仰啊。第七节，看这里啊，说然后他们两个的眼睛就被怎么样，原文是开启了，他们就因此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就缝补了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制作了这个腰带啊，把这部分遮住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其实呢，看结果来说呢，好像魔鬼说的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确实眼也亮了，也知道善恶了。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啊。但是呢，最后发现 自己灭亡了。得到了知识，失掉了生命；得到了情怀，失掉了生命。所以说，魔鬼是知道这个事的结果的，他就是来毁你的。我们从前都让魔鬼的差役引诱过，有时候确实违背了原则，但是最后发现真的是痛不欲生。所以说，这些魔鬼啊，这些教内的魔鬼，他是来毁我们的。教会有天国的钥匙，魔鬼呢要让你丢掉这个权柄，一旦你丢掉，你再也回不去，你痛不欲生也没有用。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里是什么事情？亚当和夏娃本来在什么？在恩典之中啊。现在坠落到什么律法之下？明白律法了，啊，坠到律法之下了。本来是全然的蒙受祝福，享受伊甸园里的安息，到现在开始已经被神咒诅，最后被赶出去，然后就只能是终身劳苦，啊。而且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当时的夫妻二人赤身肉体，没有羞辱，但在这里呢，读完律法之后呢，吃了分别善恶树果的就有了羞辱。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点：从此，亚当和夏娃失去了平安、喜乐，以及不再是自由的人。本人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人，上帝用伊甸园的果子养活你。但是现在，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往后看，你需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你需要汗流浃背、虚空劳苦的度过一生。所以说，魔鬼的差役呢，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失去自由，成为奴隶。加拉太书二章四节说：“因为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让我们做什么？做奴隶。后来真的成了奴隶。人在律法之下，就是魔鬼的奴隶。而耶稣来也是为把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而且你会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像加拉太书第一章所说的，魔鬼就是异端，他在传另外一个福音。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真的，变得很快，啊，那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改了，确实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又应该被咒诅。在今天，如果有人他给你聊的给这我们从神那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好像这个亚当和夏娃，我们是已经在主教会的，已经是被基督所救赎，已经是在恩典之中的人，就不要被那些异端、被那些魔鬼所动摇。我们要守住原则和真理。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呢说得很清楚啊，他讲到这个律法和恩典的关系，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信耶稣。你就应该连我们也信耶稣，使我们因信耶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行律法称义。人是通过生命树得救的，而不是通过分别善恶树。你离开生命树，离开基督，你去单单的去行律法，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没有一个人能得救的。所以说，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啊，在伊甸园当中的这个生命树呢，它已经显明了你是靠着恩典得救的。亚当和夏娃呢，曾经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而不是靠行律法，而是不是靠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得救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节和二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在起初的时候，亚当受圣灵，是因为生命树呢，还是因为分别善恶树呢？我们领受神的圣灵， 是因为刑律法，这种改这个字打错了，是因为刑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了福音呢？只能是因为听了福音。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所以说，在一元当中的两棵树告诉我们，不在恩典之中，就在律法之下。啊，这两棵树它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它有律法跟恩典的，就基督跟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罗马书二章说，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因为律法是惹怒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啊，而且保罗还讲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这个事件跟基督的关系，说这就如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界上，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在亚当和夏娃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魔鬼已经存在了，罪已经存在了，但是如果不去吃就不会在罪上有份。所以说在伊甸园当中的这个中间的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它的本质上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不依靠基督单单行律法，结局是灭亡，离开基督这个中心永远读不懂圣经，人也不会明白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啊。在罗马书五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呢，就讲了这个通过这个事件来讲啊，亚当跟基督的关系，来讲律法和恩典的关系，看到没有？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啊，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了。然后在罗马书七章呢，也详细讲论了这个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啊，跟这里讲的是非常一致的。你看，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顺服，叫我们侍奉主，要按照新按原是圣灵的新样，不是按照旧的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何为贪心。就如同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就不会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而且呢，你看罗马书七章八节到十一节啊，讲的跟这里也是一致的，说罪趁着忌讳，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啊，这魔鬼啊就通过这个分别善恶树，通过这个摩西的律法，啊，借着诫命，让诸般的贪心在里头发动，啊，就贪心了，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现在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当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摩西律法没有被打开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是活着的，但是一旦吃进去呢，他就死了。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我，并且杀了我。确实是这样，魔鬼是通过这个分别善恶树来引诱亚当和夏娃，但是分别善恶树我讲过，它指的是摩西律法，它本身并不是恶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解释圣经解释摩西律法，如果不从基督入门，如果不把律法当作训蒙的师傅去认罪悔改，那么你的这种读圣经是要灭亡的。所有偏离真理的异端啊，那些讲道和侍奉结局就是灭亡。神说的很清楚，强解圣经就自取沉沦啊。后边说他们因此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他们就缝补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制作了腰带啊。首先来看哈，这些人呢知道在神面前有了罪了，在神面前是罪人了啊，知道自己成了羞耻的了。人的第一选择是什么呢？是缝补，拿叶子缝补。所以说你看接下来哈，这个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遮羞啊，他是一个什么事情呢？你看后边第三章，当上帝追查罪责的时候，他说 与我同居的，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十万口子给我，我就吃了。然后女人说什么？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说，人对于自己的罪恶，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人的反应就是遮羞、洗地、背书，但是不认罪悔改。弟兄姊妹，一个没有神的灵在里面，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读完圣经，当他知道摩西律法的时候，他第一个选择是首先给自己洗地，首先把自己说服。对这些人而言，律法不是用来认罪的，律法是用来给自己开脱的。而且呢，你注意这个词啊，圣经说自己是赤身肉体的，是这个在第三当中，这个赤身肉体它的原文很有意思。这个赤身肉体呢，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诡诈、狡诈的意思。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赤身肉体等同于什么？等同于人开始变得诡诈。什么叫诡诈呢？就是知道自己有罪，但是却不认罪。一个没有重生的假基督徒啊，我经常见到这种人，他给我们谈圣经的时候，或者他给别的基督徒讲圣经的时候，他是拿圣经给人洗脑去操控人的。啊，这些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呢，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为要叫我们做奴隶。我见过很多这种人，上来就哎，你没有爱，圣经说怎么怎么样，然后上了一副嘴脸，说你们信主多久了？我信主已经很久了啊，那意思他比你高一辈啊，这种嘴脸，今天刚见到，真的是很恶心。我们对于这种人呢，就像加拉太书二章所说的，你就是一刻的功夫，也不能容忍顺服他们，为了叫福音真理仍然存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可以在这些人的罪恶上妥协。如果有人想引诱我们离开圣经的真理，你就让他滚就行。而且呢，加拉太书二章六节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干人，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也不用管这人他到底是名目啊，到底是有名望的人，或者是说什么所谓的什么主流信仰，只要他跟我们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因为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增加我们什么。我们教会所有的领受，从真理上的领受和恩赐，都是直接从神来的，而不是从人那里学来的。因为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他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神会给他恩赐，他不需要去抄别人的，他不需要去学别人的，因为神会把这些赐给他，并且不是赐给他，而是赐给他所牧养的这间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的一到七节，我们就讲到这里。实际上，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呢，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教会跟魔鬼、跟异端的对话，对话的结果就是异端没有被改变，教会被改变了。而且呢，也给我们讲了，其中呢，也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基督跟摩西律法的关系，以及怎样读圣经，要以基督为中心去讲述圣经，而不是用人的方式、用人的学识、人的理念去解读圣经。啊，圣经用对了呢，是得救的书，圣经用错了，会使你灭亡。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